谢主席，感谢组织者邀请我参加这次小组讨论。时间不多，我会简短的讲一下。我非常荣幸能够今天来到这里。我被邀请要谈一下预防性的措施。这里有三点：一，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司法工作组，他们提交了报告，其中谈到两点都和这里的讨论有关。第一点是所谓的全球司法不足，要量化这方面就司法所面临的不足。涉及数字方法，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惊的。报告提到，有几十亿人没有机会诉诸法律，有15亿人无法诉诸司法。至少有2亿5500万人生活在极度的不公正的状况下，丝毫没有办法诉诸司法，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居住条件，或者是因为他们处于奴役的状态，丝毫没有诉诸司法的手段。报告谈的第二点和这里的讨论有关系，即便是能够诉诸司法，人们也必须履行才能够通过法律援助解决问题，它的代价很高，所以即便是能够诉诸司法，也不能保证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。这个结果被广泛的看作是公平的，是对能够诉诸司法的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情况。这两点我们要牢记在心。从数量上，情况做得并不好，但即便是能够诉诸司法，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。所以我们谈到以人为中心的司法，这对世界是重要的，要关注这一点。第二个，在我看来，我被邀请的原因是过度司法。我只会提到没有解决的侵权案例和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。这种不公正会积累，世界要预防暴力再度出现，那么就需要关注补救，侵权的问题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会侧重谈一下我作为保证不再犯特别报告人时做的工作，这是预防性的工作，或者说过度司法，在报告中。就这一点，我在理事会，在联大做了介绍。它有以下特点：一，它侧重的是国家发言，因为有一种倾向是因为国际社会能够发挥预防作用。在我看来，这是重要的，但是一些成员国有保留意见。更重要的是， 大部分的预防性工作不是国际社会做的，主要的预防性工作是持续的在国家层面通过国家领导的方案进行的。关于预防工作的第二个战略是认真思考，将预防工作扩大并提升。这涉及到危机预防，不光是因为它很重要，而且是因为如果我们要避免冲突和侵犯人权，我们就必须在此之前开始预防工作，消除危机的风险。工作的第三个特点是我在思考一个系统性的方式来进行预防，这是相对于短期的分散的做法。这是在多边层面涉及到国际合作机构，我这里指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框架，至少是从两个角度，一是涉及到社会学方面的可持续性的社会变革，这并不等于智慧的机构工程，这也需要在文化、在决策、经济机会以及社会方面的变革。所以被我们的框架，我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随意想出的预防倡议，而是要澄清不同的倡议有什么样的联系。最后，预防框架的一个要点是司法体制的工作，要想到的一点是不光是要考虑到机制，而且还有预防性解决问题、解决痛苦的机制，有各种简单的措施可以加强对权利的理解，这涉及到法律赋权，还有更具体的，比方说像阐述权利法规，建立宪法法院来捍卫这些根本权利，另外还有保护法院独立性。在全世界，行政部门、雄心勃勃的行政部门都会影响它，还有立法机构影响它。我就讲这么多，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，非常感谢。